的出身这么的好，是吧？后来呢，出了家，出了家以后，他从小乘、大乘、信众、相众，无所不精，无所不通，到最后啊，是在印度算起来，印度佛教界的顶尖。他这个传记后面有简单的介绍，我在这里不说了。而他这位大帝啊，把上面所说的两个传承、两个师承，一个代表圣见，一个代表广行的大乘的教法啊，这个教法、这个传承呐、善巧无误的这个传承呐、他有把它通摄起来，不但呢通摄到身上，而且啊圆满没有错误啊，把这个东西归并起来，这个是佛陀的中心的教授。那么这位正者现在来敬礼他。
听到这一段呢，想起来当年第一次从师父的讲说中听到阿底峡尊者几个字，心里特别高兴。有的广论同学还合掌笑眯眯的说，这名字可真好听。那个时候呢，我们找不到阿底峡尊者传这本书，所以大家认真的把师父讲的关于阿底峡尊者的描述一遍又一遍的听，很想听到很多阿底峡尊者的故事，尤其是去荆州求菩提心教授的故事，而且想要听所有的细节。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书，也没有办法找到，就只能忍着。我去拉萨朝圣的时候，在一个寺院里走到阿底峡尊者的像前，站在尊者的像前静静地凝视了很久。那尊阿底峡尊者像肃得栩栩如生，好像要跟你讲话一样。后来又去了涅槃寺朝礼阿底峡尊者常常带在身边的杜母像，从涅槃寺回来的路上还写了一首赞美阿底峡尊者的赞颂，当时很急，所以就写在一张面纸上。一路在车上，在飞机场，在飞机上，心里一直萦绕着阿底峡尊者，萦绕着那个旋律，萦绕着对他的感恩和思念。再看这一小段呢，师父是用非常简要的语言为我们清晰深刻地描绘出阿底峡尊者不可思议的教身功德。师父用了无所不精、无所不通来描写阿底峡尊者学修的深度和广度，真的令人可仰。可是无所不精、无所不通要花多大的精勤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亲近善知识，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跋山涉水去到他的面前，要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气候环境的适应，每一种适应都要花下时间和心力，将两脉的传承合于一身，而听闻而修学，要花下何等的精勤才能够达到呢？你们想不想听一段阿底峡尊者求法的故事呢？我略讲一下吧。阿底峡尊者出身王族，又绝顶聪明，出家前从圣迪婆罗门、明了杜鹃论师，还有一位是阿瓦都底这样的大上师深入的学习了中观密法，应该还有英明吧，很多教授。出家前呢，已经在教理上如此的博学了，这样的博学多闻，在29岁出家后呢，他又用了12年的时间亲近善知识，跟随法凯大师学习大毗婆沙论。毗婆沙呢，就是有部，大毗婆沙论呢，广泛而详细的阐释了有部中的宗义， 所以称之为大比波沙论。透过对这部论的学习呢，总摄了四部毗奈耶的要义，还有对法七部的一些内涵。那个时候啊，佛法在印度有18个部派，而阿底峡尊者呢，成为了通晓18部派的顶严啊，众中顶严。可以想象一下，已经达到了在当时佛教里边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成就，18部派的众中顶严，为18部派共同尊敬。可阿底峡尊者在想什么呢？在听闻了当时所有印度显密的教法而且修持之后，阿底峡尊者到底想什么呢？他心里会为此满足吗？在传记上写说，他常常在想，什么是迅速成佛的方便，哪一种道能最快成佛。他也多次的祈问本尊，祈问上师，什么是迅速成佛的方便，哪一种道能最快成佛。阿底峡尊者的上师罗侯罗居多就跟尊者说，要修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尊者呢也在金刚座得到了多次的佛菩萨的指示，说要修菩提心。阿底峡尊者思考的这个问题哦，非常的大，是修行最核心的问题。在他的教证功德闻名整个印度的时候，可以想象阿底峡尊者常常是静夜独思吗？还是魂牵梦绕的都在想着这个问题？从阿底峡尊者思考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他是那么想要快速成佛，在用他所有的生命去探索快速成佛之道。他为什么想要快成佛呢？快速成佛能做什么？由此可以看出，他所有的文思修都朝向这个目标，这样皎洁无染的目标。他是在为他自己寻觅的吗？在传记上写说，阿底峡尊者为了让菩提心没有升起的人能够升起，已经升起的人能够增长，已经增长的人能够达到究竟，所以他在探索这个问题。他在想，那么到底有谁拥有圆满的菩提心教授呢？然后就去观察，当时被普遍称扬的就是金州大师。金州大师是菩提心修法的教主，所以阿底峡尊者萌生了要去金州那个地方，要到金州大师的座前听受菩提心修法全员教授的想法。阿底峡尊者当时居住在印度，而金州还远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看一看今天的地图，距离应该还是非常远的。不知道他是怎样劝说别人呢？虽然他已经出家了，但他毕竟是王子出身啊，家族的人不担心他吗？弟子众们不担心他吗？传记里没有详细的描写，最终尊者还是决定要出发了。他选择了水路，选择了跟熟悉这条路的商人们一同出发了，当然还带着他的随从和随行人员，终于开始乘船了。乘船就是要在海上哦，从印度去往苏门答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个人有乘船晕船的经历。我曾经坐船去普陀山朝礼观世音菩萨，开始是坐一艘大船，还算平稳，航行了一天一夜。一夜之后呢，我们要到珞珈山去，所以就换成了另一条船。结果 刚登船就起风了，浪非常的大，船身剧烈的摇晃，浪打在窗子上呢，根本看不到外面是怎样的，只能看到水，一波又一波的水，船里的人就都在惊呼了。当时可能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吧，我在想说三五分钟会不会过去呢，结果晃得越来越严重，后来就开始听到哇有人在呕吐了，然后哇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吐，过一会儿好像到处都是呕吐的声音。我在船里边拼命的念观世音菩萨，努力的克制不要吐不要吐，拼命的祈求观世音菩萨。不知这样摇晃了多久的时间，感觉是全程都在摇啊。后来终于到了，我没有吐。船停的时候开始往那个船口走，下船的时候发现船舱的地面上还有呕吐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太多人吐了。然后当时呢走出船的时候，应该是从船上走到地面上这样一段距离，我走到地面上之后居然一步也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觉得整个地还在摇，怎么也走不了了。后来坐着也不行，就只能直接躺在珞珈山脚下。那时候看着人们排着队从我的面前经过，我根本起不来。我在想说刚才在船上大家吐得那么厉害，一下船都这么精神就走了，我在船上都没有吐，下船为什么我走不了吗？也不要想太多了，好好祈求观世音菩萨。我就躺在地上觉得天摇地动了很久啊，然后才爬起来就上珞珈山了。珞珈山呢有观世音菩萨的脚印，很大很深，听说好像是从哪里飞来的一个脚印。想一想哦，我仅仅在船上待了几个小时哦就成那样子了。当时阿底峡尊者的船啊在海上航行了13个月之久哦。13个月是多久？1年多啊，都在海上。在海上的时候传记流血，他化自在天的天魔不能忍受佛陀教法的兴盛，就想要障碍尊者的菩提心，所以就故意朝反方向兴风作浪，海风呼啸，大浪滔天，船身可能是非常可怕的摇晃。那时候是帆船吧，强风吹着高高的船帆，如果是逆向风的话帆就得收起来，否则呢如果大风吹得天昏地暗，走到哪里都不知道的。阿底峡尊者的船真的在飓风大浪中走错了方向，可以想见有多么的惊险啊！好不容易呢又找回了方向，结果呢在船的前面居然出现了像山一样大的一条大鲸鱼，那只大鲸鱼就挡在船前面。现在我们大家都想要看到大鲸鱼，但是如果你自己在海上航行了那么久，又经历了大风大浪，好不容易又找回了航向，哇前面又出现一座山那么大的鱼，而且这座山随时移动，随时可能会冲过来，这不是一般的凶险，因为那大鲸鱼可能比船还大，所以对船上的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一种威胁，而且有可能会让船整个翻掉的。但是阿底峡尊者为了去求法，没有选择后退半步。那个时候还有从空中突然打起的那种巨大霹雳哦，还有出现很多很凶险的灾害。这个时候阿底峡尊者在做什么呢？他在殷重的修法，尤其是修红色阎摩底的三摩地，他一直在修，最终摧服了这些障碍，摧服了魔君。勇悍慈悲的阿底峡尊者就这样经过了13个月之久哦， 千辛万苦的，终于到达了荆州这个地方。